4月26日，神农尝百草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生活过得非常方便富足，尤其在吃的方面，山珍海味、青菜水果种类非常多。你能不能想象原始时代的人是什么情况呢？在一片茫茫的森林里，虎、豹、熊、鹿到处奔窜吼叫，河边、山谷边一丛丛的野生植物都垂挂着各种瓜果，晶莹滚圆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雨天过后，潮湿的地上冒出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蕈子，更是让人流口水。披着兽皮的原始人饿了就拿着石头去追打野兽，或者摘些野果蕈子来填饱肚皮，渴了就到溪边捧起水来喝。但是捕捉野兽既辛苦又危险，有时候追跑一整天一点收获也没有，反而被凶猛的野兽咬伤了。野果或者蕈子呢，有的甜美多汁，让人吃了还想再吃，有的虽然颜色鲜艳诱人，吃下肚子以后却哇啦哇啦吐个不停，甚至脸色发紫，中毒死了。
自然界中有这么多的植物，到底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呢？真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们。
那时，人类已由不断迁移的游牧生活渐渐定居下来，成为一个部落。其中有位很有爱心的部落酋长，名叫神农氏。仁慈的神农氏看到很多人吃了有毒的野果，弄得上吐下泻，甚至丧失生命，心里很难过。他想，
应该有人先去尝尝各种植物，把经验告诉大家，这样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。
他决定亲自去做这件事。有许多年轻人知道了，都说：
我们也去。
对，这个工作蛮有趣的，而且也很有意义。让我也参加一份吧。
我也参加。
第二天，神农氏就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到田野间工作了。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，他们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，越过一片又一片的原野，汗流满面，脚磨出血，到处去寻找各种可吃的植物，采集了带回去让大家认识。他们把满山遍野的植物一样一样摘来尝，突然，
呸，什么东西这么苦啊？
一个人不停地吐口水，原来他尝到一种很苦的植物——黄连。
真倒霉。
其实，更倒霉的是另一个矮小的年轻人，他摘下一片叶子，嚼了几口，突然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手脚不停地抽筋。大家都慌成一团。这时神农氏很镇定地取来一些草药，把它们捣烂挤成汁给他喝。不久那人才渐渐醒过来。
真可怕，天天有人中毒，我不想干了。
炎热的太阳加上连续的中毒，年轻人一个个地走掉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农夫。
太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傻农夫也这么说，神农氏却一点也不退缩，他不断地尝，不断地教导大家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有的植物叶子好吃，有的是果实好吃，还有一些却是饱满的地下茎好吃。颜色太鲜艳的植物很可能会有毒，最好不要去碰。尝过后令人神清气爽，筋骨好像特别灵活的草通常可以用来治病。虽然这样， 他们还是常常中毒。曾经有一天，神农氏从早上到天黑一共中了70次毒，把傻农夫吓得团团转。幸好靠着从神农氏那儿学来的一些药草知识，才把神农氏救活了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已经分辨出几百种可以当食物或药草的植物了，人们就靠着这些可以吃的植物来治病或填饱肚皮，对于有毒的植物则避得远远的，碰都不敢去碰。一天，神农氏看到森林边爬着一种开小黄花的藤蔓，好像是药草，也可能有毒。他迟疑着要不要摘来尝。
我来，这种叶子的味道一定不错。
别动，这可能有毒，还是我来吧。
神农氏把傻农夫拦住，考虑了一会儿，还是摘下一片嫩叶来尝。他嚼了两口，味道好像不错，再嚼两口，突然觉得不太对劲，过一会儿额头开始冒汗，脸色也渐渐苍白。
你怎么了？
傻农夫慌了手脚，赶紧找药草几枝给他吃。可是神农氏的脸色由惨白变成紫黑，终于昏迷不醒，最后中毒死了。仁慈的神农氏为了所有的百姓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他的行为感动了天地，就任命他做管农业的神，保佑农作物生长。据说成为农神以后的神农氏常常化作一个白胡子老人，在田野间教大家认识植物。他手上拿着一根神奇的鞭子，只要朝植物身上轻轻一打，有毒的植物就会显出特别鲜艳怪异的颜色，这样植物有毒没毒立刻可以分辨出来。神农氏不但替人们选出几百种好吃的蔬菜水果，也教人认识各种草木的特性，知道有些能治病，有些能疗伤。后来有人根据神农氏尝百草的经验写了一本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教人如何用草药来治病。现在我们到市场上可以看到紫亮亮的茄子、白胖胖的萝卜、细长长的丝瓜，更有各种新鲜的水果。到中药铺去还可以看到许多用草根树皮提炼而成的药，这都该感谢神农氏啊。因为大家对神农氏非常敬仰，尊称他为神农大帝，或称炎帝，并且在各地建庙供奉他。每年4月26日神农氏生日时，各大寺庙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，热烈庆祝一番呢。我们常常自称为炎黄子孙，炎是炎帝神农氏，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神农氏和皇帝的后代啊。